今日我们 AR 说带你听见未来的声音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日我们 AR 说。我是小一。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， AI 世界又发生了不少新鲜事。从谷歌发布新一代多模态模型，到苹果在 WWDC 上展示的 AI 功能升级，再到国内大模型的最新进展，这一天信息量不小。咱们节目还是老规矩，先让云阳给大家播报今日热点，然后我和云剑会挑几个有意思的话题深入聊聊。准备好了吗？那就开始吧。各位听众好，我是云阳。下面是今日 AI 领域六条热点新闻。第一条，谷歌正式发布 Gemini 2.5 Pro 多模态模型，在代码生成、数学推理和长文本理解方面实现重大突破。该模型支持100万 token 上下文窗口，在多项基准测试中超越 GPT-5 预览版。第二条，苹果在 WWDC 2026开发者大会上公布 Apple Intelligence 2.0 Siri 获得深度整合的大模型能力，支持跨应用操作和个性化任务执行，预计秋季随 iOS 20正式推送。第三条，国内大模型厂商月之暗面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，估值达到30亿美元。其 Kimi 智能助手月活跃用户突破8000万，成为中文 AI 助手赛到头部玩家。第四条，欧盟 AI 法案正式生效，对高风险 AI 系统实施严格监管。违规企业最高面临全球年营收 7% 的罚款，多家科技巨头已开始调整欧洲业务合规策略。第五条，英伟达发布 H200GPU 集群方案，单卡显存提升至 141G, 专为超大规模语言模型训练优化。黄仁勋称这是迈向 AGI 的重要基础设施升级。第六条， OpenAI 宣布与多家出版集团达成内容授权协议，每年支付数千万美元用于训练数据授权，试图化解日益严峻的版权争议。云剑，谷歌这次发布的 Gemini 2.5 Pro 号称在多项测试里超越了 GPT-5 预览版。你觉得这是真突破，还是谷歌的又一次追赶式发布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先说结论，这是真突破，但别急着喊谷歌反超。Gemini 2.5 Pro 的100万 token 上下文确实厉害，相当于能一次性读完整本《红楼梦》再回答细节问题。但你要知道， GPT-5 预览版本来就不是 OpenAI 的完全体，它更像个开胃菜。谷歌选在这个时间点发布，时机拿捏得很准。我打个比方，这就像是两个马拉松选手， OpenAI 一直领先几百米，谷歌突然加速追上来，喊着我超过你了，但终点线还远着呢。真正的较量要看年底双方正式版的发布。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，谷歌的多模态能力确实更强。文本、图像、音频、视频统一建模，这是它的老本行。OpenAI 的 GPT-4o 虽然也能做多模态，但底层架构还是文本优先。如果 AGI 的重点是多模态原生，谷歌的路线可能更对路。苹果这次把 AR 深度整合进系统， Siri 终于不再像个人工智障了。但问题是，苹果入场这么晚，还有机会吗？机会。苹果从来不需要机会，它自己就是机会本身。你看啊，全球活跃 iPhone 用户超过12亿，这就是苹果最大的护城河。别的 AI 公司得求用户下载 App， 苹果直接把 AI 塞进系统底层，用户一觉醒来发现手机变聪明了，这种渗透力谁比得了？而且苹果的打法很聪明，它不搞什么颠覆性创新，而是做润物细无声的体验升级。比如 Siri 现在能帮你把昨天拍的照片发给妈妈，这种跨应用操作看似简单，背后需要极强的系统整合能力。安卓阵影响复制这个，得先解决碎片化问题。当然，苹果的短板也很明显，自研大模型进度落后，现在还得靠和 OpenAI 合作。长期看，如果苹果不能补上模型能力的课，它可能沦为 AI 时代的硬件管道工。国内 AI 创业赛道，月之暗面算是跑出来了。30亿美元估值，8000万月活，你觉得这个成绩含金量如何？含金量是有的，但别被数字晃花了眼。8000万月活听起来很唬人，但你要看留存率和使用时长。很多人下载 Kimi 就是图个新鲜，问几个问题就扔一边了。真正的高频用户有多少？我猜测可能不到 10%。 再说估值，30亿美元在硅谷也就是个 B 轮水平，但在中国 AI 赛道已经算是头部了。问题是怎么变现？现在 Kimi 主要靠烧钱换用户，广告和会员收入杯水车薪。参考当年共享单车的大战，最后活下来的不是用户最多的，而是最先找到盈利模式的。不过月之暗面有个优势，他专注长文本这个细分场景，在学术圈、法律圈、金融圈有一批死忠用户，这种垂直渗透比泛用户更有价值。如果能守住这个基本盘，再逐步扩展，前景还是不错的。欧盟 AI 法案正式生效，最高罚款能到全球营收的 7%， 这对科技巨头来说意味着什么？ 意味着合规成本飙升，但也意味着护城河加深。7% 的罚款是什么概念？谷歌去年全球营收超过3000亿美元，7% 就是210亿，这谁扛得住？所以大公司现在都在疯狂招合规官，改算法，建审计流程。这笔开销对小公司是致命的，但对巨头来说不过是保护费。你看明白了吧？监管越严，行业集中度越高。欧盟这招看似在驯服科技巨头，实际上可能帮他们清除了潜在竞争对手。更深远的影响是技术标准。欧盟法案定义了什么是高风险 AI， 这套标准很可能成为全球模板。谁掌握了标准制定权，谁就掌握了行业话语权。这一点上，欧盟确实走在了美国前面。英伟达发布 H200， 单卡显存 141G。黄仁勋说，这是迈向 AGI 的基础设施升级。你怎么看？黄仁勋说的没错，但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怎么听都像是在给自家产品打广告。141G 显存是什么水平？上一代 H100 是 80G， 这代直接翻倍。训练 GPT-4 级别的大模型，需要的卡数能减少一半，成本和时间都大幅下降。对于正在军备竞赛的 AI 公司来说，这简直是刚需。但这里有个悖论，算力越强，模型越大，模型越大，需要的算力越多。这是一个无底洞。OpenAI 据说已经在训练 GPT-6 了，参数量可能是 GPT-4 的10倍。这种指数级增长能持续多久？能源消耗、芯片产能、资金投入都是瓶颈。我的判断是，未来2到3年，算力仍然是 AI 行业的核心瓶颈。英伟达的地位短期内无人能撼动，但长期来看，专用 AI 芯片、神经形态计算，甚至是量子计算，都可能打破这个格局。OpenAI 开始花钱买版权了，每年数千万美元授权费。这是真心和解，还是权宜之计？既是真心，也是无奈。真心在于 ，OpenAI 确实意识到，版权诉讼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纽约时报的官司还没打完，如果判下来要赔几十亿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现在花钱买平安是理性选择，无奈在于，这点钱根本不够。出版集团要的是长期饭票，而 AI 公司要的是海量数据。几千万美元听起来不少，但分摊到每家出版社头上，可能也就购买几百本书的授权。OpenAI 训练 GPT-4 用了多少数据？据说超过10000亿 token， 相当于几百万本书。全按这个价买，成本得上天。更深层的矛盾是， AI 公司认为学习是合理使用，出版社认为这是复制。这个法律灰色地带不解决，再多的授权协议也只是止痛片。我预测，未来3年内会有里程碑式判例出来，彻底界定 AI 训练的版权边界。今天的6个热点聊完了。从谷歌的新模型到苹果的 AI 升级，从国内创业公司的融资到欧盟的监管新规， AI 世界的变化真的是一天一个样。有一点我想强调，技术再热闹，最终还是要回归价值。模型参数再大，如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，也只是数字游戏；融资估值再高，如果不能找到盈利模式，也只是空中楼阁。作为普通用户，我们不必追每一个热点，但可以保持好奇，保持学习。毕竟 AI 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了解它就是了解未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感谢云阳、云剑的精彩分享，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。今日我们 AI 说，我们明天再见。